继续再来谈赎回光阴。
我们继续来讲赎回光阴。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主题经文，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来，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请看第十六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咱请看十六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
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好。
在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要爱惜神所赐的光阴。
在圣经特别提醒咱爱惜神所赐给咱的光阴。
我们早上特别针对这个爱惜这个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有几种不同的意涵。
咱会早起特别讲到爱惜，在希腊文本身特别的意涵。
从中文的字面，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
咱为中文的理解来看。表示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
那希腊文有几种更深的意思。
有几种更深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要赎回。
对，就是要赎回。
好像我们在做交易，我们要透过这个代价把它赎回。
好像我们在做交易，我们要付出代价，才有办法赎回回来。
好像我今天生活可能比较拮据我透过我的金饰典当我要换取金钱。
好像咱即马手头有较红，咱摕金啊去典当。
当有一天慢慢的你的经济慢慢恢复了，
当有一天咱经济慢慢丰富起来，
这个金饰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在。
这个金啊对咱来讲有特别意义。
你要。把它赎回来，
你会去给它赎回来。
不仅用这个原价，还有当时这个物价的波动。
咱不只讲用当时的价钱，因为有物资的波动。
还有这个利息，
还有利息。
你才能够把原本属于你的，把它再赎回来。
咱有法度把原本属于咱的，咱再给它赎回来。
这个物质是这样，在我们的时间常常也是这样。
物质是这样。咱的时间常常也是同款，
也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
也就是说咱现在没珍惜咱现今的时光，
我们将来会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跟金钱把它赎回过来。
咱将来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跟代价，才有办法赎回来。
那第二个意思就是把握，要善加的利用。
第二咱说到要把握，善加利用。
我们的时间不是用在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
咱的时间不是用在只要满足咱自己的需要，
可能是用在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里面。
咱可能用在神不喜悦的事的物件里面。
所以人生在做选择大概有两个面向。
咱人生的选择大概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选择做这个事，可能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咱今日做这件代志，可能和咱跟神的关系愈来愈远。
那这个选择也可能让我们与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咱有可能嘛，因为做这件代志，和咱跟神的关系愈来愈亲密。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很重要。你的价值在哪里？
咱利用时间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
你咱的价值多位？
你可能为了亲近神，你可能会失去很多物质的东西。
咱有当时因为亲近神，咱会付出一挂代价。
那对于这个时间，你到底要怎么利用？你要把握什么？
对于时间要哪去运用？咱够把握什么？
我们如果不积极的在这个世上来赎回光阴，可能会用在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里面。
咱若无积极，把时间用在亲近神方面，咱可能会用在神不喜欢的代志面顶。
那第三个更强烈的意思就是把它拯救过来。
第三更强烈的讲法是把它拯救回来。
通常人察觉了我过去浪费了太多的光阴了。
通常人发觉到我过去浪费足济光阴，
有这种的自觉，有这种的一个想法。
有这种的自觉和这种的想法。
就像浪子回头的比喻。
就像浪子回头的比喻。
我过去真的错了。
我过去真正唔对咯。
我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田地呢？
我为什么会打到这种的地步？
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
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
我要倒回去我老爸那里
去。从这个自觉里面，把这个时间借着这个过程，把它抢救回来，把自己被拯救出来。
有这种的主角，付出时间，付出代价，给他抢倒回来。
所以这样来讲，一旦我们没有善加利用时间，我们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欸，咱一旦若无把握到时间，咱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我们要如何来赎回光阴？
啊，咱要安怎赎回这个光阴？
我们早上谈到了第一点哈。
咱下早起有讲到第一点。
啊，我们来看这个五章的第十五节。
欸，咱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赎回光阴，就是谨慎行事，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咱要怎赎回光阴，咱就是要谨慎行事，最上确定的选择。
有时候选择好像只是左边右边的选择，
有当时啊，咱的选择讲干那正边倒边的选择、
啊、很多时候是失之毫厘，后面就差之千里了。
当时啊，失差一丝啊，但是相差都非常的大、啊。
早上小弟用那个交流道哈、啊，我们今天如果走错哈、啊，不是只有走错而已，可能是变成南北向的差距了。
咱早起小弟有讲到我亲自的体验，行到交流道啊，但是。南北方向都差很多、
哦、所以谨慎行事就是在我们的每一步，人生的每一步都能够小心的注意的，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
所以谨慎行事就是我们在人生每一步我们都要谨慎 来做事、
哦、你今天的人生的结果是过去的十年跟二十年前所做的决定。
我们今天的成果就是我们过去十年、二十年所累积的成果、
啊、如果你不满意的人生，我们要从这个时刻、啊、能够重新来做正确的选择。
如果我们有不满意我们目前的人生，我们更加要谨慎来做人生的决策。
因为现在的选择会决定影响你二十年未来的人生结局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今日的选择，咱的影响到咱未来二十年后，咱的人生结果是啥物？
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我们要如何赎回光阴？
咱第二点，咱讲咱要如何来赎回这个光阴？
我们来看十六到第十七节。
咱请看十六节、十七节。
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我提到第二点，就是要勇敢的拒绝罪恶，我们才能够赎回光阴。
第二点，小弟要提到咱如何拒绝这个罪恶，咱敢有法度赎回这个光阴。
因为这个时代是非常邪恶的时代，
因为这个世代是非常邪恶的世代。
如果你没有一种真理在你的心中，我们常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如果咱若无真理在咱的心头内底，咱常常会去做错误的选择。
所以后面接着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圣经才会讲，唔通做糊涂人，爱明白主的旨意。
那到底什么叫做糊涂人？
到底什么叫做糊涂人？
如果从这个前后文来讲，就是不明白主旨意的人。
咱若为前后文来看，糊涂人就是无明白旨意的、行旨意的人。
所以圣经上说，人以为正的，可是却让他走向这个死亡的道路了。
圣经记载讲，人以为正道路，却走向死亡的道路。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很多时候，如果不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
如果我们基督徒常常不能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合神旨意的事情，
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做的是合神旨意的事情，
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
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都是对的，
可是做出来呢，却是变成糊涂人所做的事情，
但是做出来却真做糊涂人在做的事情。
谁是糊涂人？
什么人是糊涂人？
这本圣经有一个人自我承认说我是糊涂人。
真正圣经有一个人，他承认说我就是糊涂人。
在撒母记上的二十六章的二十一节。
撒母尼记上二十六章二十六节。
二十六章的二十一节有一个人叫做扫罗王啊。
二十六章二十一节有一个王叫做扫罗王、
他自我承认我是糊涂人，
他自我承认说我是糊涂人。
那为什么这个王他会变成糊涂的人呢？
为什么这个王会成为糊涂人？
其实他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
其实他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是不明白，很多时候是没有真正要打从内心去遵守。
他并不是不明白，乃是他不愿意为心里面去遵守。
我们都知道扫罗王他是仁义所选出来的王，
因为我们知道扫罗王他是用仁义 所算出来，
他被这个高丽撤迁撤出来之后，
伊是被高丽抽签甲抽出来一个王。
这个先知特别提醒他一件事情。
先知特别提醒伊一件代志。
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的第十章。
咱请看撒母记上第十章
第八节。
第八节，
撒母记上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八节。
撒母记上第十章，咱请看第八节。
第八节，你当在我以前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好，我想先知啊，我想当时撒母先知讲的是很清楚的。
当时撒母耳先知伊讲的非常的清楚。
不管如何啊，你先到这个基甲，我一定也会过去。
不管如何，你先去基甲遐等我，我一定会对你去。
但是你要等候七天哦。
你要等候七天。
那七天之后，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七天了后，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十三章啊。
咱看的记载的十三章。
那时候，这个腓力士人啊来侵犯以色列人。
当中腓力士人来侵犯以色列人，
那时候当然以色列的这个腓力士人的兵跟武器是非常的强大，
当时腓力士人的兵跟武器非常的强大。
那没有想到这个扫罗王当时是非常的紧张啊，
当时的扫罗王非常的紧张。
当然这个也跟他对神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
这当然他对神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见他一害怕一紧张做了一件糊涂的事情。
我们看他在在惊吓和紧张里面做一件糊涂的事情。
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八节。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第八节。
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到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力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了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哈，那这一段是记载啊，这个扫罗王他做了糊涂的事。
这段记载扫罗王他做了糊涂的代志。
其实他做王这个事情也是对他有一个很大的考验。
过入去做王对伊来讲是真大的一个考验。
那这个先知跟他讲，等到七日我一定会到。
先知原本就甲伊讲好，等过干七天我会来到。
因为他心中的惧怕，对神没有的交托。
因为伊心中的惊吓，对神就无交托。
于是他就勉强先来献祭了。
伊就勉强家己都献祭。
问题是献祭不是他的工作啊，
因为献祭工作并不是伊在做的。
没有错，他是一国之君，这个地位是非常的崇高。
无唔对，伊是一国之君，伊的地位是非常的高。
但是不是因为他地位崇高，他就可以做逾越他的事情？
并不是讲因为伊的地位高，伊会当越分欠我伊的积分。
那第十节，他刚献完，撒母就出现了。
第十节记载讲，伊当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
他以为他做的是对的事情啊。
以为讲伊所做的代志是对的。
撒母耳一来跟他讲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撒母耳直接伊讲，你到底做什么代志？
我看到敌人来了，你还没来，我就紧张，我就先做这个事情啊。
扫罗就回答撒母耳讲，我看你还没来，敌人已经在我的眼前，我就做了这件代志。
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的事啊。
撒母耳讲，你做了糊涂的代志。
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啊。
你无遵守耶和华神吩咐你的命令。
所以什么叫做糊涂人？
什么叫做糊涂人？
当一个人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一个人无明白神旨意的时候，
但是即使明白，却是用自己所谓的这个聪明的人所做的糊涂的事。
就算你明白，你却做了聪明人做了糊涂的代志。
到后面当然就违背了神的诫命了。
安尼伊就违背了神的命诫命。
我们如果看到后面，他违背神的命令是越来越多。
咱继续看落去。 以违背神命令的代志就愈来愈多。
那到了第十五章，神命他要把亚玛利人全部都给灭掉。
第十五章，圣经记载，神吩咐伊爱甲亚玛利人全部灭绝。
他就自我主张，哦，可以啊，要灭，我真的有去攻打，也把他们啊这个杀败了。
啊，伊就自作主张，啊，伊去攻打亚玛利人有三遍。
我们看见他擒拿了这个亚甲王，甚至怎么样，也把这个肥美的这些牲畜把他留下来。
咱看圣经记载，伊纵放亚甲王甲甲遐肥的水的物件留落来。
他以为啊，我留下这个肥美的这些啊来做献祭，来献祭给神啊。
啊，伊祖先讲啊，我食甲遮水的甲肥的。要献祭给神。
好，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
哎，咱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
来看到第十节。
咱请看第十节。
神的话就临到撒母耳了。
啊，神的话就临到撒母耳。
那十一节说：“我立扫罗王，我后悔了。”
神讲：“我立扫罗做王，我后悔了。”
他说啊，他不以神为中心。
扫罗无以神做中心，
不遵守神的命令，
伊无遵守神的命令。
哦，当下撒母耳听了，彻夜为他祷告啊！啊，
当时撒母耳听到，规暝拢替扫罗祈祷。
这时候的扫罗王在做什么？
啊，这个时阵扫罗王在做什么？
第十二节啊，
十二节，
有人告诉撒母耳，扫罗到加密去了。
啊，伊讲，有人甲撒母耳讲，扫罗去加密。
这个加密是什么样的地方？
加密是什么样的所在？
是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加密山，我们看到了当时以利亚这个献祭天降火焚烧祭物的地方。
咱在列王记上遐，咱看到以利亚先帝在撒母耳不伫加密山顶，伊伫遐敬拜840个先帝。
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
伊伫迄个所在做啥物？
他在立这个纪念碑啊！
伊伫遐。立一个纪念碑
啊，怕别人忘记他的功绩啊，
惊别人无纪念伊的功绩。
所以当撒母耳彻夜为他祷告，他却怎么样去立一个纪念碑？
撒母耳紧张为祈祷，伊却为家己咧立起纪念碑。
后来撒母耳去责备他：“你做的是什么事？”
后来撒母耳又再一次责备伊讲：“你咧做什么代志？”
他却说：“我有听从神的话。”
伊就讲：“我有听神的话啊。”
我就把最好的这个王留下来，肥美的这些牲畜留下来，要献祭给神的。
伊就讲：“我把因的王留下来，把较水的、较肥的要献祭给神。”
所以二十二节就有一句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所以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这就有一句咱正熟悉的一句经
节。撒母对扫罗王讲：“听命胜于献祭啊！”
所以撒母耳甲扫罗讲：“听命赢过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顺从赢过公羊的自由。”
你这个悖逆的罪啊，跟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
你这个悖逆的罪，甲行邪术的罪是同等。
这个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等的。
你拜虚神甲拜偶像的罪是同款的。
你厌弃神的命令，神就厌弃你做王了。
你厌弃神的命令，神就厌弃你做王。
所以我们今天要爱惜我们的光阴。
所以今天人来爱惜我们的光阴。
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人。
我们不能做糊涂人。
什么是糊涂人？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
什么是糊涂人？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
常常自我中心，做自己以为对的事情。
常常以我做中心，做违背神的代志。
可是人以为正的事情，在神眼中就是正确的吗？
人以为正的路，在神认为是正确的吗？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道理，要读圣经？
为什么咱今日爱来听道理，爱来读圣经？
就是从读经当中去了解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咱为读经当中，咱了解神的心意，甲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所以保罗才讲要爱惜光阴啊。
所以保罗才会讲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非常的邪恶，
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非常的邪恶。
又说我们要从当中分别出来，
叫人爱为当中甲分别出来。
那到底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
到底神的旨意对咱要叫咱做啥物？
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
咱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三节，看到第四节，
为第三节。看到第四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三到第四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
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言必言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世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那圣经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在圣经记载得非常清楚，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他要我们成为圣洁的，
第一爱爱咱讲做性格，
就是远避那一些淫行啊，
爱远避一挂淫行，
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爱怎样安怎用尊贵性格来修筑咱的身躯。
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太尊贵了，
因为咱的身躯真正非常的尊贵，
是用主的宝血所买来的，
是神用伊的宝血甲咱买回来。
所以圣经彼得特别提到，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啊。所以伫彼得前书遐特别记载，讲咱是君尊的祭司，
更是圣洁的国民。
咱是圣洁的国民。
所以基于这样，我们更应该啊，要彼此来勉励啦。
为当咱都爱彼此来做勉励。
所以我们要赎回光阴，就是善用时间，能够行出神的真理来。
咱讲咱要赎回光阴，就是爱善用时间，啊，行出真理来。
要懂得拒绝罪恶，
爱会晓去拒绝罪恶。
我们过去提到，当一个人进到这个世界，就会被世界给迷惑了。
咱当初有提到讲，当咱进入这个世界，就去到这个世界来迷惑。
所以我们常常啊，比方说在原乡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要离开家乡来到都会区来工作。
我常常伫阮原乡。咱有一挂兄弟姊妹要入来市区工作的时阵，
我们的父母亲都会叮咛，一再的叮咛。
啊，阮的爸母拢会一再做叮咛。
哦，离开家乡一定要亲近神。
你离开咱的故乡，你一定要去亲近神、
哦。我记得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期许了哈。
我会记得我伫高中毕业的时阵，我对我家己有一个期待。
我就给自己座右铭三不离啊。
我有。有家己一个座右铭三不
离，离开的离，三不离、
三不离。
第一个，离开家不离开教会。
我讲离开厝的，我无离开教会。
离开父母不离开耶稣。
我离开父母，我无离开耶稣。
因为高中我住台东学院中心，我说离开学院中心不离开神的道理。
我是住学生中心，我讲我离开。学生中心无离开道理，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栏杆，我们一进去，很多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试探跟迷惑了。
因为咱世界是一个大泥缸，咱若陷入去，咱就跳不出来。
可是现在呢，我们不要进到世界，我们进到手机，我们就受迷惑了。
但是咱即马唔免入去世界，咱干那手底有手机啊，咱就受迷惑。
这个网络的世界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这个网络世界大到咱无法度去想象，
你几乎想要看什么，想知道什么啊？你直接打关键字，它就出来了。
你想要知影什么？你想要看什么？你把关键字拍进去，它就跳出来。
过去我们在大专的期间，后来跟几个干部在开会，有一个同工，他过去是一个软体的工程师啊。
我过去在大专团体咧开会的时阵，咱其中。有一个是伊伫软硬体咧做研究的兄弟
啊，他就针对手机的软体哈、来设计
哈，伊针对手机的硬体来做设计。
他们就说手机的软体的设计，它有一个取向。
伊讲手机的设计伊有一个取向
啊，如果这个软体能够达到这个功能，这个手机就可以热卖大卖、
如果手机有这种的功能，这手机绝对真夯。
就是一只手指一滑一点，它就能够马上进到世界里面。
你只要你的手指头一指啊，一只手，伊就会让入去迄个世界。
我们看这次12强的棒球比赛，我们得了世界冠军呢。
咱看咱即届咱的棒球比赛，咱得到世界冠军
啊。如果过去老一辈的啊，可能整个村里面只有一台电视而已啊。
咱过去伫庄卡或者庄内底，敢若有一台电视
啊？可能后面知道已经好几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世界冠军呢。
可能爱。代志经过几工以后，咱才知影讲哦，咱的棒球拍世界冠军。
现在都不用这个网络哈、这个直接那么多 YouTube 那么多在报道，随便点一下，我马上就知道资讯了。
即马都唔免，咱随便 YouTube 啦，手机新闻一点就知影。
所以过去进到世界就会受到迷惑。
啊，过去是进入世界就会受到威胁。
现在不用，现在人进到手机就开始面对试探了。
啊，现在是你如果手底有手机啊，你就会面对试探。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谨慎，我们不拒绝罪恶，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一个不必要的去看的啊，甚至去摸索的一些事情。
啊，咱今日咱若无谨慎，咱会把时间浪费伫这个面顶
啊，所以我们要爱惜、珍惜这个光阴。
所以咱爱爱惜、爱珍惜这个光阴。
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个约瑟，十七岁被卖到埃及地。
咱讲约瑟伊十七岁时阵就被卖到埃及地。
我们觉得这个约瑟这么年轻，可是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受到了主人妻子的诱惑。
咱讲约瑟这少年入到这个。埃及这罪恶的所在，受到伊祖母的引诱。
哦，那时候没有父母亲在，没有人在看，只有他们两个人呐、
啊。啊，迄当阵嘛无爸母，嘛无边个人，干那因两个人俩。
我们就看见了约瑟在受试探，他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咱看约瑟拄到这个试探，伊直接的反应是啥物？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哪会当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
我们常讲这个，我是在人生。学习的过程不断的被确立的自我的一个观念了、啊、哈。
咱伫咧学习当中，咱学习自我建立的一个观念。
哦，这个我什么时候真正产生我是谁？
这个我是什么时阵产生？产生我是什么人？
我认为怎么样？我的价值观是怎么样？
我认为安怎啊？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我的成长经历，我大概到二十岁。
自我这个成长的观念，我大概在二十岁。
那二十岁就确立了，别人怎么讲，我的自我中心就很明确了。我自己的概念是什么？
我二十岁时阵，不管别人怎讲，我自己心中有一个主定，我人生观是什么？
有人讲一到零到六岁，爸爸妈妈怎么说嘛？哈。
啊，人有人咧教育家讲，零岁到六岁，伊。你那是听爸爸妈妈怎讲？
啊，如果有人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怎么样？不对哦，我的爸妈不是这样讲的哦。
如果伊的同侪那个讲什么，伊讲唔对唔对，问爸爸妈妈怎讲？
啊，六到十二岁，老师怎么说？
啊，六岁到十二岁是老师怎讲？
啊，当这个年纪的孩子回到家，妈妈跟他讲这样，哎，不对哦，我的老师怎么说？
等来厝的时阵，爸爸妈妈该讲的是讲唔对唔对，问老师怎讲？
那十二到二十岁谁说？朋友怎么说？
啊？十六岁加二十岁，伊就朋友安怎讲？
所以他不再听父母怎么说，不再听老师怎么说，而是朋友说了算了。
啊，唔是讲爸母讲什么，唔是老师该教伊什么，那是伊的朋友在讲什么。
所以一个人的那个我的被建立，要从父母的概念、老师的概念，还有他周遭朋友给他的观念。
所以一个人在建立这个观念，不只是讲我。爸母安怎讲，老师安怎讲，朋友安怎讲，
所以
自我建立观念，
所以一直到二十岁，我怎么说就被确立了。
所以一直到二十岁，我安怎讲就会确立。
所以我们就看见约瑟十七岁，他那个我里面既然有神这个字眼。
啊，咱看约瑟，伊十七岁时阵，伊心中都有神的观念。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个我里面有神呢。
啊！伫我那会当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伫迄个我内底就有神啊。
我们讲宗教教育成功，什么叫做成功？
咱讲咱的宗教教育成功，什么叫做成功？
我们如果孩子他讲我这个概念当中有神，我想就成功了。
咱的囡仔伫伊我的观念内底有神。安尼，咱的教育就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在人生做很多的选择，讲我想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问题是当中有没有考虑神觉得怎么样？
在咱做代志面顶，我想要做什么啊？我要做什么？咱是不是有去思考神爱咱做什么？
所以约瑟能够勇敢拒绝罪恶，是因为他心中来敬畏神。
啊，约瑟会当拒绝罪恶。因着伊心中有神，
他敬畏神的观念告诉他，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神却在看呐。
啊，伊敬畏神的观念就是讲，虽然拢无人看到，但是神有咧监察。
我总觉得一个人真正的信仰，不是在很多人的时候。
一个人真正信仰建立，不是伫真侪人的时阵。
来到教会，我们都可以做一百分的信徒。
咱来个教会，咱拢是。一百分的信徒，
我们所表现的、所做的、所说的，哇，真的都能够来荣耀人啊！这个能够造就人啊！
咱说
荣耀神造就人，
咱所表现、咱所做的， 拢看起来好像像拢是应邀神做主人。
但是没有人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才是你属于真正神要看你的信仰是怎么样。
当当边啊拢无人的时阵，你所做的阿神看到阿在。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款的人？
我们看约瑟怎么去拒绝罪恶。
咱看约瑟安怎拒绝罪恶？
他除了嘴巴讲我不可以做这个事得罪神，
伊除了用嘴讲我袂当做这个大恶得罪神，
第二件就是拔腿就跑。
啊，第二点伊是马上就离开迄个所
在。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试探的。
咱今日为什么袂当赢过试探？
我们如果靠的意志力是很难胜过试探的。
咱拿用咱的意志力。啊，咱正牌也会气烫。
你想一想，约瑟站在那边，我不可以得罪神，他却不动，在那边继续受到诱惑。
咱想讲约瑟，伊那个讲啊，我袂当做这大这罪神，爱徛定定。
你觉得他能够胜过吗？
啊，咱想看嘛，伊根本都我都。
约瑟最厉害的是离开那个犯罪的情境，受试探的环境。
啊，约瑟厉害的时阵，就是讲伊离开迄、那个。会当试探伊的地点。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来看第二章。
咱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来看第二章，我们请参考第二十二节。
咱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咱看二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来看二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这边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讲，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私欲，要逃避。
保罗边的提摩太，伊讲要怎赢过试探，就是要躲避。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意识到，我如果一直在这样的工作场所，可能信仰都没了。
啊，咱爱意识到，讲如果咱啊继续在迄个场所，咱的信仰会垮掉。
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我们更重要，要行动啊。
咱除了祈祷，咱嘛有行动。
有时候什么叫做试探？
有当时咱讲什么是试探？
好像前面有一个很深的坑啊，哈。
好像咱的头前有一个。
我们明明知道，我如果继续走下去，一定会掉在坑里面去。
不过咱若继续行，会落入迄个坑内底。
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不改变我们的方向。
如果咱明明已经知影了，咱无改变咱的方向，
我们还是继续往那个坑的那个方向走。
咱继续往迄个坑内底行。
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害怕自己会掉下去。
咱来知影，佫会惊，咱惊落落去。
我们不改变自己的方向，我们边走，我们边向神祷告。
咱无改变方向，咱一边行一边向神祈祷。
主啊，求你怜悯我，不要让我掉在坑里面去。
主啊，你爱怜悯我，卖让我落去迄个坑内底。
这个叫做试探神呢。
安尼，或者试探神。
你为什么不改变方向就好了？
你为什么你改变方向就好啊？
那你要叫主耶稣怎么样呢？
啊，你要叫主耶稣安怎？
你明知道那边是坑，走下去一定掉下去，但是你不改变你的方向。
你知影？头前有一个坑，你继续行会落落去，你却不爱改变方向。
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的试探，在情感当中都会陷入在这样的盲点。
有当时啊，咱在咱生活当中，咱有这个盲点。
所以我们要像约瑟一样，马上转离就跑走了。
咱爱像约瑟同款，马上转头就躲跑。
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换个方向，就逃离了。
这个方向。唔对，我换一个方向，我赶快躲走。
这个试探就能够胜过了。
安尼躲，我都赢过这个试探。
就是我们看这个约瑟，他能够胜过罪恶，他就能够挽回这个光阴。
所以咱看约瑟会当赢过这个试探，伊就当挽回这个光阴。
我们举一个反向的例子，
咱讲一个反向的例。
我们到参孙从母腹当中，他就被拣选了。
咱知影参孙伊伫。妈妈的肚子底，伊就予神拣选。
神赐给他无比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士。
神予伊真大的力量，成做一个大力士。
但是我们看见，当这个参孙开始服侍神的时候，
咱看参孙伊开始咧服侍神的时候，
他却是不断的去满足个人的情欲啊。
伊就不断咧满足家己的情欲。
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
咱请看士师记，
从士师记的第十四章，
士师记十四章，
士师记的第十四章，
士师记十四章
啊，我们看见他的出现啊，一开始的记录就提到了。
咱看三村的出现，一开始就安尼记录。
第一节啊，他下到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啊。
伊个亭拿，伊看一个非属人的女子
啊，他就跟他父母讲，我要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啊。
啊，伊就甲伊的爸母讲，我要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啊。
他们是没有割礼的，你怎么可以娶他们呢？
啊，爸母甲宽面讲，伊是无受割礼，你安怎会当娶伊呢？
他就执意要做这个事情。
伊固执一定要娶这个女子。
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六章，
咱看十六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参孙到了这个加萨，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了。
参孙看到一个妓女，就跟伊亲近。
啊，看到第四节，
咱看第四节。
后来参孙来到这个狩猎谷，喜爱一个妇人叫大力拉，哦，他就受到了迷惑了。
伊拄到一个妇人，或者大力拉，伊就受到大力拉的诱惑。
我们看见这个参孙呢，见一个就爱一个。
咱看这个参孙看到就爱。
他沉于米色，他的心就偏离神要他完成的计划。
伊贪恋女色，伊就偏离神的计划。
他浪费了神给他很美好的光阴。
啊，伊浪费了神给伊真多美好的光阴。
我们看见他失去对神的敬畏，他要付出一个极大的代价。
啊，咱看伊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伊要付出真大的代价。
那这个当中有人就找了这个大力拉说：“啊，如果你把这个参孙利息这么大的秘密告诉我们，哈，我们每一个人就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了。”
非利士人的官长就利用这个大力量，甲讲你若会当问出参孙为什么有这个大力量，我每一个人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啊！
哇，这个对大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迷惑啊！
这对大力量来讲是真大的迷惑。
那没想到这个参孙其实也知道这个大力啦不这个不怀好意的。
其实参孙嘛，知道这个大力量，伊无怀好意，
连续三次跟他讲说啊，你就把你得力量的秘密告诉我嘛。
啊，连续三遍，甲参孙讲啊，你家你为什么有这个大力量的秘密甲我讲？
参孙三次欺骗他。
啊，参孙有三遍甲欺哄。
那一直到了第四次，
一直到第四遍，
大力量每天啊催逼他，哦，他心里觉得非常的烦闷。
大力量每一天都这样跟啰嗦，啊，让他感觉很不耐烦。
于是就把心中所藏的秘密告诉大力量了。
啊，为他就把他的秘密跟大力量说。
于是就说，我是个拿细人，从小没有剃过我的头发。
因为我是，那细里面人，我为细人开始，我就无剃头毛。
那剃了之后，我就没有力量了。
啊，只要把我的头毛割掉，我就无力量了。
十八节说，大力拉看见他把里面的话讲出来了。
啊，大力拉讲啊，伊家伊的秘密甲我讲了。
于是啊，这个大力拉就将参孙枕在他的膝睡觉，就把他的头发给剃掉了。
啊，对他，大力拉就和参孙困伫伊的手骨。啊，安尼就改伊头毛割掉。
圣经怎么讲？那个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了。
啊，圣经安那讲，讲这个时阵神的灵就离开参孙。
我们看见参孙明明知道这个女人并不爱他。
啊，参孙明明知影这个大力拉并不是啊介意伊。
他也知道他是为了钱跟他亲近的。
啊，伊嘛知影讲伊是为着钱过来亲近伊、啊。
他却陷入这种迷惑里面。
就陷入这个迷惑内底。
所以人讲，女人难过，美人难过金钱关呐。
啊。人讲，哎，女人难过金钱关，
英雄难过美人关
啊，英雄难过美人关。
我们看见后面参孙失去力量之后，他就被抓了，眼睛被挖开了。
人看参孙被抓了后，伊就被抓，啊，目睭去用挖出来。
那他的结局到后面是非常的凄惨，
伊的结局到后边非常的凄惨。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拒绝罪恶，就常常会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罪恶的事情上面。
一个人那不要拒绝诱惑，就把时间浪费在迄个无需要的面顶。
那圣经有一段话很能够符合参孙这样的状态。
圣经有一段话会当符合。参孙这件代志，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咱请看彼得后书第二章。
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十四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来看第十四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十四节，他们满脸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好。这边提到了，就好像参孙的例子一样，
这所说的好像参孙一样。
所以常常罪恶魔鬼会迷惑那些心不坚固的人。
魔鬼用迷惑来处罚那些心不坚固的人。
有时候战胜他会变成一个习惯， 得胜会变成习惯哈。
有当时啊，得胜会变成做一个习惯。
有时候失败也会变成习惯。
有当时啊，失败嘛变做一个习惯。
如果这在最终被迷惑，不断的犯很多的罪，会变成习惯性的。
有的人犯罪，不但成做习惯啊，罪就愈犯愈大。
因为心不坚固，我们就常常被诱惑。
因为心不坚固，都常常被迷惑。
那习惯贪婪，我们的生命就活在被咒诅的状态里面。
习惯贪婪啊，咱习惯了后，咱伫陷伫罪内底。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
咱今日伫个罪恶的世代内底，
每个年龄层我们都有面对不同年龄层所要面对的诱惑跟试探。
咱每一个年龄层拢会面对迄个年龄层的威胁甲试探。
我们要学习约瑟，这个不对，我里面有神。
咱爱学习约瑟，这件代志唔对，我心中有神。
我不能做这大得罪神，
我未当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
你心中的那一条界限是很清楚的，
心中迄个界线非常的清楚。
不要像参孙，常常被罪给胜过。
咱唔好像就参孙，常常和罪来赢过。
止不住犯罪，不断的习惯犯罪，
所以，止不住犯罪，就不断去犯罪，
后面就变成被咒诅的种类了。
咱就假作比咒诅的种类。
我们再谈第三个，我们如何来挽回这个光阴？哈，
咱讲如何咱挽回咱的光阴。
我们再看回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咱看倒转来以弗所书第五章，
来看第十八节。
咱请看十八节，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跟带领来赎回光阴。
咱今天要靠圣灵的带领，咱靠我都赎回光阴。
为什么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呢？
为什么要借着圣灵的能力？
因为靠着我们的意志，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
因为单靠咱的意志力，咱无都赢过罪恶。
圣经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
圣经讲唔通醉酒，醉酒会当使人放荡，
人会失去理智，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
咱会失去理智，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
那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力量去胜过罪恶。
当当圣灵在咱内底，咱有能力赢过罪恶。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不是说哦，祷告震动很大。
圣灵充满并不是讲我祈祷的时阵，我会震动。
祷告很大声，
我祈祷足大声。
有时候圣灵充满是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道路。
咱讲圣灵充满，咱就是愿意和圣灵来带领咱的道路。
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做所行的啊，我们都能够来遵照神的旨意走。
咱所思想的，咱所做所行，拢会当接受圣灵的带领。
我们愿意交托在神的手中，去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咱愿意交托在神的手中，带领咱每人生的每一脚步。
所以人生的每个选择都要查验，这是不是属于神的旨意。
所以咱所做每一件代志，咱要查验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
碰到困难，我们来求问神。
咱遇到困难，咱来祈祷求问
神。那神看见我们如此的依靠他，圣灵就会充满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了。
圣灵，神看到圣灵充满在咱内心，会成就咱一个的力量。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保罗曾经把里面罪跟圣灵的工作很具体的描述，它是一种征战。
咱看保罗，伊伫圣经内底记载罪甲圣灵两个力量在伊的心中的征战。
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哈。
咱先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来看十七节哈。
罗马书第七章，咱请看十七章。
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来看十八节。
咱请看十八章。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神的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觉得保罗很诚实的把里面他曾经做过的挣扎，还有圣灵跟情欲的象征，他刻画的非常的清楚。
保罗真诚恳，用伊家己心中两个的经验，甲伊描述下来。
欸，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经文，不也是在我们内中常常会有这样的征战吗？
咱看到保罗所写的经文啊，是不是在咱的心中常常有这种的境界？
我觉得从小有这个小时候的有一种儿歌了哈，教会里面唱的，就是我的心中两个王啊。
在咱的古早诗歌里底，有首诗歌讲我心中有两个王。
看看哪个比较大？
啊，看看麦啊，伊的。多两个，迄个力量较大。
所以连小孩心中都有一个征战呐、啊。
咱连咱的囡仔来，诶，心中都会有这种的境界。
我总觉得我们的心是一个战场。
所以咱人的心是一个战场。
每天是神跟撒旦之间不断的争夺的地方。
每一天是神跟撒旦，伫内心的境界的所在。
比方说今天是安息圣日。
比如讲今日是安息圣日，
我可能有重要的聚会，还有重要的事情。
我可能有重要聚会跟重要代志。
这个当中你就会征战呐、啊。
你这当中，咱就这种的境界。
我到底是来安息的聚会，还是做我认为该重要的事情？
我到底是要去教会安息的聚会，还是要去认为我重要？
还是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
咱来做真侪选择的时
候，有时候会有这种两个律在里面来征战。
有真侪这种两个律在心
中的境界。所以保罗说他的心中也有呢。
保罗讲伊在伊的心中嘛是同款。
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了。
立志做善由得我，但是要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要对罪有一个很强烈的罪视感。
咱今日对罪要有真强烈迄个罪的感觉。
什么叫做罪视感？
什么叫做有罪的感觉？
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罪在里面要跟我们征战。
咱有体会到讲，迄个罪在咱心中咧征战。
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有自觉，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啊！
咱爱像保罗同款，咱有这个意识，咱无多赢过。
有罪视感，我们就有意识，我们要找神。
咱有这个意识，咱都爱来找神。
哦，神啊，我真的很软弱，我很需要你的帮助来帮助我。
咱基督神讲，主啊，我真量能正，我需要你的帮助。
所以，当有一个人有罪视感，他就会去找神。
当当人有一个罪视感，伊就会去找神。
好像一个病人，他如果没有病视感，
破病的人如果伊若无这个意识感，
大家都知道他生病，他说我没有病，你们才有病
啊！伊就讲我无病，恁才有病。
你说他会接受治疗吗？
伊敢会去接受治疗？
这个病情就会不断的拖延，就变成后面就很难医治了。
这病情一拖延，伊就。
有时候病是这样，有时候人生命里面那个罪也是一样。
人的病是安尼，人心中迄个罪习惯嘛是安尼。
有时候人在罪中是很无奈的。
有当时啊，人伫罪恶内底是真无奈。
我想行善，但是我做不出来。
我想要行善，但是我做未出来。
有时候人在罪中是被捆绑的。
人讲这是去要捆绑。
所以保罗说，我心中另外有个律和我里面好的律在征战呐、
啊。保罗就讲这个罪律跟我内底迄个神的律咧争战。
后面那个罪的律把我给掳去了。
迄个罪把我掠去。
哇、哦，这个掳去这个字眼是很抢眼呢。
这个掠去，这个字眼非常的强。
好像孩子走在路上被别人掳走了，哇，那个掳是很强烈的字眼呢。
好像就讲有一个囡仔行伫大路面顶啊，去被掳去，迄是真严重的
事。你是不情愿的，但是没有办法。
你无情愿，但是你无法。
一个人知道人在最终他会挣扎，还有救啊！
一个人伫最终，伊若还要挣扎，伊还佫有救。
他还有被挽回的机会，
伊还有被挽回机会。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有罪视感，已经在最终了，他不断的陷入迷惑，没有感觉。
一个人犯了罪，有罪视感但是伊是。愈做愈重，
他就会不断的沉沦下去了。
伊就会不断去沉沦落去。
你看卖主的犹大不就是这样吗？
咱看卖主的犹大，敢不是安尼吗？
主耶稣在洗脚之前特别提到，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
主耶稣特别为门徒洗脚之前，伊就甲门徒提醒讲，恁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
甚至一开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提到，卖犹大的意思。卖主的意思在犹大心里，魔鬼是放在他的心里面的。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遐就记载讲，魔鬼甲要卖耶稣的意志刻伫犹大的心内底。
在主耶稣洗脚的时候，就特别提醒你们是干净，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主耶稣要替人洗脚的时阵，讲恁这帮人是干净的，但无拢是干净的。
那谈的就是犹大，你不干净啊！
坦白讲，就是讲伊无。只是无讲，就讲犹大你是无清气的。
那耶稣在地饼的时候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啊！”
啊，耶稣伫咧被变的时阵，伊嘛讲啊，恁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
那每个门徒在讲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
啊，每一个门徒拢安尼问讲，主啊，敢是我？
到犹大的时候，主说就是你。
啊，当论到犹大的时阵，耶稣坦白讲，就是你。
还是执迷不悟，他就把饼给吃下去了。
啊，伊犹原是执迷不悟。是。把耶稣给他的饼给吞下去。
圣经怎么讲？于是魔鬼就入了他的心。
圣经怎么记载？说对他魔鬼就入去他的心。
圣经说那时候是夜间
啊，圣经记载说那个时间是夜间。
就陈鲁看见了整个犹大的生命不断的走向黑夜里面。
啊，咱为圣经里面，咱就看犹大的生命不断走入黑暗里面。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今天要有罪识感。
所以咱这个时代咱要有罪识感。
什么是罪？不是世界上所定义的罪，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
咱说罪啊，世间的罪跟圣经的罪都记在圣经里面。
世界上认定的罪跟圣经的罪差太远了。
世间所认定的罪跟圣经所说的罪是相差很远的。
当你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读圣经好像一面镜子在看，哎呦，我怎么这么丑陋啊。
当当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哎呀，我怎么变得这么慢，
我怎么这么多缺点啊，
我是怎样，还有这么多缺点。
你没照镜子看别人，哎呀，别人可以从别人眼中都可以把那根刺给挑出来了。
咱像讲啊，咱看别人眼中一支刺，咱都看到真明显。
有时候我觉得，圣经的真理摆在那边，就显出我们很多的亏欠。
咱伫圣经的真理摆伫头前，咱就会显出咱有真多的亏欠。
有那个罪识感，知道里面有那个罪跟圣灵的那个征战的时候，
咱有迄个罪识感，就是迄个罪甲圣灵的征战内底。
所以二十四节，保罗就挣脱，我真是苦啊！神的救我脱离啊！
所以伫圣经才记载讲，我真是苦啊，我要安怎脱离？
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主就能够脱离了。
啊，25节就讲哇，感谢神，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我就当脱离。
所以很多人浪费了很多的光阴在罪恶的事情上面。
咱有真侪人浪费真侪光阴伫这个救恩内底，
是因为没有拒绝罪恶。
因为因无去拒绝罪哦，
碰到的困难没有求告神，
因拄着困难无来求问神。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哈，
有一句话我感觉真好。
他说，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
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
敲我们的心门的时候，
来敲咱的心门的时候，
请让主耶稣去开门。
咱就请主耶稣去开门。
就是说我们碰到任何的试探，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咱拄到试探，咱知影咱家己无办法。
你就回到祷告里面，承认主啊，我是软弱的。
咱就祈祷里底承认讲主啊，我是软弱。
那么何时软弱，我们靠主，我们就何时刚强起来。
咱什么时候软弱，咱只要靠主，咱随时就得到功效。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罪恶真的太多了。
因为这个世界的罪恶真正真多。
我们在每天，我们要靠着主，能够来胜过各样的试探。
咱伫每一天，咱来靠着主。每一天来赢过这个气场，
所以恳求主能够来帮助带领我们。
恳求主来带领咱。
很快今年就要过去了。
咱真紧，一年就要过去。
不管你今年对你人生的安排所做的决定，你后不后悔？
不管你对你今年的安排，你有后悔不？
过了就让它过去了。
过去的就好过去。
重要是我们觉得过去做不好的，在新的一年把它挽回过来，赎回过来。
咱过去。做不到的，咱伫今年内底，甲伊赎回转来。
三件事，第一个，谨慎行事来做正确的选择。
咱爱谨慎行事，做正确的选择。
第二个，懂得拒绝罪恶，能够来赎回光阴。
第二，咱爱勇敢拒绝罪恶，来赎回光阴。
第三个，靠着圣灵不断的被充满，来胜过许多的情欲。
第三，咱靠着圣灵充满，咱来赢过这个情欲。
好，一起来唱诗。
咱做一